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38集，夜行，凹槽。他静静地站在十楼通向九楼的楼梯口。九楼没有灯，他觉得有点奇怪，但是说不定刚才那电梯就是载着九楼住户的全家出门吃饭去了吧。心里这样对自己说，他走向正对自己家楼下的那一户，徒劳地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他耸耸肩，转身回自己家去。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谁在上面？那突如其来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谁在下面？楼梯上很快噔噔噔上来一个年轻人，一照面，他啊了一声，荣小醋，白月。上来的是住在八楼的荣小醋，工作单位在他公司旁边，中午经常和他一起吃饭，也经常被误会为是他男朋友。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两个人异口同声问。
啊，我衣服掉在901窗户上了，下来看看有没有人。
白月奇怪地看着荣小醋，
你来干什么？
哦，我常常来啊。
荣小醋说，
我觉得九楼很奇怪，每次都没看到屋里有人，好像刚刚出去了。
白月指指电梯，
我听到电梯下去的声音。
荣小醋以怪异的目光看着他，半晌说，
我常常听到电梯在九楼开开关关的声音，可是从来没有看到人。
白月被他说的有些毛骨悚然，往衣服里缩了缩。
算了，我衣服不要了，快走吧，反正这里没人。
嗯，到我那儿坐吧。
荣小醋说，反正我也没事，正在打游戏，听到脚步声才上来的。
哎，九楼住的是谁呀？
白月加快脚步下楼。
真的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进出？
我问过物业，九楼住的是房东。
荣小醋说，这栋楼的位置现在在市中心，30年前这里是郊区，这块地原来是个很大的古宅，政府征地规划，把这块地上盖的楼抵给原来土地的主人，为期70年。
看来原来的主人很有影响嘛。20年前这栋楼是全市最豪华的公寓，不知道被拆掉的古宅又是什么样的。
白月跟着荣小醋到他房间里坐。
那房东呢？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房东？
后来好像房东把大部分的房子都卖给了别人，也许自己就带着钱离开了吧。
荣小醋说，
如果已经搬走了，那么电梯为什么会在九楼开开关关呢？拜托你有点常识好吗？
白月叹了口气，可能人家不常出门，今天又凑巧出去了吧。
我在这里住了3年了，比你还早来，从来没有遇到过九楼的人，
那不太可能吧。也许你遇到了，但是你不认识啊，也许人家其实在7楼6楼还有房子，所以九楼空了。
白月哼了一声反驳，
不要说的那么恐怖，我晚上都不敢回去了。
那也是。正在荣小醋自己笑起来的时候，只听电梯叮的一声又在九楼打开了。不知为什么，那时整栋楼特别寂静。白月和荣小醋面面相觑，只听过了很久，那电梯才关上门下去了。听起来就像一个人压住了关门键，好让电梯里的老人或者孩子走得安全一点，但是没有脚步声。这栋楼盖得很结实，但是隔音效果并不好，也许是早期技术还不成熟的原因，所以如果有人在上面走动，楼下一定会听见的，但是始终没有听到脚步声。白月和荣小醋面面相觑，
一股疑惑在彼此心里滋长。终于他忍不住说，
他们吃完饭回来了。
荣小醋摇摇头，如果有人一定会听见的，你刚才在上面走，我听得很清楚。
如果没人，电梯为什么会开？
荣小醋只好说，
因为它坏了。
白月怔了一怔，也是，老电梯嘛，很容易出错的，又不是先进的东西。正在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就是瓷汤匙被人用力砸在地上碎掉的声音。白月吓了一跳，荣小醋拍拍他的背，别怕，这种声音每天都会响上好几次的。白月还没说话，楼上那一模一样的声音又响了一次，即使是有人砸了第二把汤匙，也没有可能所有碎裂的声音细节全部一样，就像有录音带重播一样，而且那声音会移动，从远到近。第三次响起来的时候，竟然就好像在他们的头顶。白月的楼下，荣小醋的楼上，正是他们刚才敲的没有人回应的901室。刚才电梯开了，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听到901的开门。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常常上九楼了吧？荣小醋说，每天晚上都有奇怪的声音，什么掉钥匙的声音，掉硬币的声音，打篮球的声音，搬桌子椅子的声音，敲敲打打的声音。我听说过老房子因为磁场的原因会把某些东西录下来，但是也只有磁场符合条件下才会偶然播放，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吵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从前就是这样。
白月指指楼上，最近越来越吵。荣小醋还没说完，楼上又突然砰的一声，就像有人在楼上用力跳了一下，居然楼层还感觉到了轻微的震动。
哎，你应该找物业，找九楼的住户投诉。
白月沉下了脸，
这样叫人怎么睡呀？
我怕的不是九楼不整改。荣小醋用了个时髦的词，整改。叹了口气说，我怕的是九楼没人。说到九楼没人，突然窗户外有一阵白影飘过，吓得白月和荣小醋浑身发冷。待了好一会儿，他们才醒悟，那是白月挂在九楼窗户上的衬衣飘了下来。去楼下拾衬衣的时候，白月那件衬衣已经变得斑斑泥印，上面有些印记，有些是栏杆铁锈的痕迹，有些是地上的污渍，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他对着电梯的灯看了很久，那痕迹一道一道的，像手指印。九楼到底有没有人？他满腹疑惑。荣小醋陪他下来拾衣服，说，
怎么这么脏啊？不知道，谁把我的衣服扔下来了？
他提起衣服，在领口那边隐约有三个手指的印记，好像有人用脏兮兮的手指把他的衣服拧起来，然后丢了下来。
这么说，九楼确实有人住的，要不上去看看？
好，去看看。荣小醋瞄了一眼那个手指印，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那痕迹不像人的手指。两个人进了电梯，按了九楼键。压下那个按键的时候，荣小醋觉得特别顺手。那凹槽刚好容下人的指尖，很舒服。九楼的灯亮了，电梯很快到达九楼。九楼依然没有灯，四户人家都沉浸在一片漆黑和安静中。白月油然升起了一阵疑惑与好奇混合的感觉。他的胆子一向不小，虽然也不是很大，但他不怕黑。他对着901的房门用力敲了几下，问，
有人在吗？
荣小醋对着旁边的902的房门也敲了几下，房内寂静无声。九楼的四户人家门上的灰尘都不是很多，99栋楼的物业 每天都请人打扫楼梯和过道，房门和对外的玻璃也在打扫的范围之内，所以门上很干净。荣小醋在903的门上敲了几下，问：“有人在家吗？”门内依然寂静无声。没有人。如果没有人，是谁把白月的衣服从楼上提起来扔下去的？白月和荣小醋面面相觑，陡然从心底泛起了一股凉意。荣小醋的手本能地敲到了904的门上，心里却已经萌生了恐惧感。吱的一声，他都不知为何用力推了一下，那门非常结实，连晃也不晃。咔的一声，门后面好像掉下来什么东西，接着白月和荣小醋就看到有些东西在门缝里露了出来，一些黑黑的东西，比光线昏暗的酒楼还黑些。荣小醋弯下腰，用手机屏幕的光线去照。白月陡然尖叫一声，踉跄着退出五六步，拼命按酒楼楼道的电灯开关。那开关早已坏了，他却像忘了一样拼命地按着，那啪啪啪的按键声在酒楼回荡。那门底下突然露出来的是一些头发。荣小醋只觉得自己拿着手机的手全是冷汗。就在这时，不知为什么，酒楼的灯突然啪的一下被白月按亮了。陡然间，整个酒楼被灯光照得雪亮，两个人都清楚地看见那门缝底下露出来的的确是一些头发。女子的头发在门缝底下的夜风吹拂之中轻微地在地上飘动着，有些从门底下飘了出来，似乎那些头发很长。
小醋，你说我们要不要报警？
白月远远地站在电灯开关那边，声音已经完全变掉了。
我看我们还是先去找物业，把房门打开。
荣小醋的脸色苍白，整个人完全没了气势，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白月和荣小醋下到物业值班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30了。值班室里一个年轻人正在看报纸，看到他们两个惊慌失措地奔来，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被盗了？他第一反应是有贼。
不是。
白月拼命地摇头。
酒楼，酒楼。
酒楼什么呀？
物业值班室里的年轻人奇怪地看着他。
酒楼没有住户啊？
不是，酒楼，酒楼有鬼。
他喘着气，终于把有鬼两个字说了出来，双眼大睁。
有好多头发，好多好多头发。
是这样的，我们敲了门，门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然后我们就在门缝里看到女人的头发。
荣小醋说：“你有没有酒楼的钥匙？打开看一下里面是怎么回事。”
头发。
值班室的年轻人站了起来：“我去看看。”物业值班室里的年轻人叫唐岩。白月和荣小醋之前都没有见过他，是新来的保安。酒楼的灯出奇的明亮，当唐岩上去的时候，那缕头发还在地上飘着，就像门里匍匐着一个长发女人，被风吹得很舒适一样。钥匙插入锁孔，咯啦一声，904的房门开了。在酒楼今夜出奇明亮的灯光下，那缕头发随门被推开的趋势，像拖把一样擦着地。唐岩推门的手清晰地感觉到门后有个东西，不太重，但也不轻，它会滚动，是圆的。904房间内一片漆黑。唐岩啪的一声开了灯，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白月捂住嘴，她不可抑制地发出一声惨叫。荣小醋只觉得头皮发炸，全身一下子变得凉飕飕的。他也很想尖叫，甚至很羡慕能尖叫出来的人。可是，
他连尖叫的反应都做不出来，全身都僵了。只有唐岩站在身前，绕过门去看了看。在惨白的灯光下，那门后滚动的东西正是一颗骷髅头，骷髅头上还带着头发，只不过头发早已和头皮分开了，只是千丝万缕的和骷髅头纠缠不清，拆解不开。可见那长发和骷髅被如此搁置很多年了。此外，大厅里一切都很整齐，并没有什么让白月惨叫出来的东西，因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那么刚才是什么风从门缝里吹得头发飘动的？如果904是空房的话，那么901呢？如果901没有人的话，那是什么东西把他的衬衫从楼上抛了下来？他惨叫起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门后的骷髅头，荣小醋也没有看到，但是他却看到了灰尘累累的地板上有些奇怪的爬行痕迹。说不上是什么东西在爬行，但那些痕迹让他看得全身僵硬。你们去报警吧，就说904房间的情况很可疑。唐岩说，表情很镇定，就像他没有发现门口的东西。
那你呢？
荣小醋和白月只想快点逃离这个现场。904的房间充满了说不出的诡异的味道，那味道并不强烈，恐怖感也不特别强烈，但是几乎让人窒息。我留下来看着这里。唐岩微微一笑，你们下去吧，太多人走动也不好，大概5分钟警察就会过来了，没什么好怕的。
那我们就下去了。
白月死死拉着荣小醋的手，荣小醋半抱半扶着他往电梯走去，不知道为什么没想起来先打电话，两个人都想着赶快下楼离开这里。叮的一声，电梯开了，他们进去，从电梯里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陡然面面相觑。在9楼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按下楼键电梯就开了，下来的时候也没有按1楼键电梯就停了，简直就像电梯里有人在替他们操纵一样。
这栋楼有鬼，一定有鬼。
白月被吓得面无人色，喃喃地说，浑身发抖，和荣小醋踉跄着走向有灯光的地方。唐嫣一个人留在904里，那骷髅头在门后寂静地安睡。这间房子里还有多少秘密？地上留着奇怪的痕迹，像一个形状不规则的东西慢慢地爬过布满尘土的地面。门是锁的，窗户紧闭。他轻轻走过去，试了试每扇窗户，每扇窗户都是锁死的。像这么一个房间，在尘封多年以后，还有什么东西能在灰尘上爬行呢？走过去打开房门的灯，每间房间的灯光都很柔和。房间的布置在今天看来仍很华丽，布满尘土的深红色大床和挂在床上的西式油画，很难想象20几年前的人就有这样的喜好。房间地上铺着地毯，很厚实。这房子装修的时候应该是冬天。房里依旧什么都没有。20几年前的房子规格并不大，904一共3房1厅。很快唐岩就转了一圈，似乎除了门后那个长发纠结的骷髅头，这屋里就像主人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以后离开一样，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更没有什么恐怖的地方。既然一切正常，那个头颅是怎么回事？地上有奇怪的爬行痕迹，难道是那个戴着长发的女人头颅在孤独黑暗的深夜爬过这间房间呼救的痕迹吗？唐岩想象着一个月光皎洁的深夜，
四面是没有边际的黑暗，一个美艳的人头在地上爬行，姿势奇特地通过整个房间，那过程该是多么恐怖而妖艳。顺着地上爬行的痕迹找去，那东西的来源是墙边的装饰柜。那装饰柜贴墙而立，柜子里琉璃璀璨的水晶和式样华丽的古老雕像，即使尘封也看得出当年的豪华。装饰柜的最底下是几个抽屉，最底下的一个抽屉打开了，他有一种古怪的联想，似乎是那长发人头从抽屉里爬了出来，通过房间里的地面爬向门口，轻轻拉开那个抽屉，抽屉里有些暗色的痕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突然把所有的抽屉都拉开了，抽屉里面是些书籍，有些是杂物，六个抽屉里面除了打开的那个，还有一个里面是包得很结实的油纸包。打开那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截干枯的手骨，那是一个人的右手臂，齐肩砍断。从断痕上可以看出，那工具沉重而且锋利，上臂骨从中断开，砍得并不整齐。